这样子结束了耶稣在比利亚的这个行程啊，他这个进了耶利哥，就结束了在比利亚的行程，进到耶路撒冷去，洗礼进去以后，一般都相信他大概在耶路撒冷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直到主复活啊，所以教会常常在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纪念叫棕树节啊，也就是耶稣洗礼进耶路撒冷，他们用棕树枝来欢迎他哈，这个所以主耶稣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通常都说他是末了的一周。这末了的一周他做了一些事情，我只挑几件事稍微讲一下。一个就是他洁净圣殿，他洁净圣殿，其实洁净圣殿比较简单啦，做个这个绳子编成，做成鞭子就把人赶出去就是了啊。可是接下去主要洁净人的心殿就很不容易，那些犹太人许多的攻击诡计找把柄啊，可是主耶稣都有神的智慧能够应对，那我们也能够信靠主能够这样做工，因为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说这个当我们被交在官府手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预先思想要说什么话，到的时候就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是我们的仇敌驳不倒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说的。那这个不是叫我们就是说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而是叫我们常常活在主的同在里面，然后常常住在主里面，这样在忽然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惊艳到就把当初的话赐给我们。我觉得在平常日子也有机会学这个功课，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件事情需要跟人好好的谈哈，那我一些也许需要处理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事，我要找一个人好好的跟他谈，那我就觉得说要把他谈得更完全一点，我就会预先好好想他谈什么写下来，然后有的时候谈完以后觉得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哈，而且有时候里面觉得不是很对啊，那讲出一些其实不需要讲的话或者是别的，所以其实平常我们都有机会学习怎么样不要预先思想什么分数怎么讲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啦，有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预先的想一想我们该怎么样说话啊，我常常会留意，可是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更应该完全的交付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帮助我们啊。那这个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这几天有几本福音书记载一件事，就是每一天他都离开耶路撒冷，他没有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是圣殿所在地，那个其实是用来代表神的居所，而这位神的儿子他亲自来，那个本来是他的居所，是他的京城，可是他每一天他都不住在那边，他每一天去哪里住？
伯大
尼。有人圣经说他每一天都往橄榄山那里去住宿，一般相信他去住的地方很可能是马大马利亚拉萨路的家啊。这个没有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讲了，有可能无论怎么样，那个家庭是一个爱耶稣的家庭，是一个欢迎他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主喜欢去那个欢迎他去的地方啊。一方面我们的家他喜欢，如果我们的家是一个欢迎他的，他很喜欢在我们家彰显他自己，还有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居所哈。可是这是很悲哀的事，就是耶路撒冷自古以来主就在那里就没有安身之所啊，只有很少数的时代，像大卫的时代，主在那里 多半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应该是大军的精城的地方，自古以来主却在那里没有安身之所。那这里有一些话我们都跳过去，我们来看二十一章好了。二十一章从第五节开始，这是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走到附近的橄榄山，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旁边而已，一个小山丘嘛，不是很大的小山丘。现在那里还有很多橄榄树吗？好像就我的了解上不是很多，可是以前也许是很多还是怎么样，叫橄榄山。坐在橄榄山上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对不对？你们去过的人，主耶稣就坐在那边看着耶路撒冷。那因为他刚刚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主跟门徒说，你们看见这个圣殿的地方，门徒指给他看了哈，然后门徒好像做铺盖的一样，告诉主这个石头多漂亮啊，这样。可是主一边看一边点头，然后主讲一句很煞风景的话，他说，你们看见这么漂亮的圣殿啊，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圣殿会被拆毁，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面。你知道圣殿是大希律重修的哈，他用了很长的日子重修。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他们说，这个殿是建了46年才建成的，到那个时候为止，圣殿已经修了46年了哈。这是另外一个新约圣经的一个佐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代，因为。有历史上的记载知道希律什么时候开始重修圣殿的。那其实历史告诉我们，就是到那个时候希律还没有修完，因为他慢慢修了，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到那时候也还没有完全做完。事实上这个工作在大希律去世以后还继续做，一直做到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也就是一直在做可是他无论花了多少功夫，经过多少年日就毁于一旦主讲过这些话，后来门徒听见这些话当然就很刺激哈，因为他们刚刚在给主讲这个圣殿多漂亮多漂亮，主给他们讲这个煞风景的话，所以后来当他们走到橄榄山坐下来面对耶路撒冷，门徒就问主说，你刚刚讲的这些事啊，有什么预兆，有这些事临到的会有什么预兆。他说在路加福音只是这样问而已，在马太福音24章门徒是问说，这些是你降临的世界的末了，你降临的日子有什么预兆。马太24章前面第3节门徒问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你看，我们常常问主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说法常常就跟门徒一样，就是说，其实已经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预设的立场了，已经有预先有一点答案在里面的。你看在这里，门徒已经把主耶稣所讲的说，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已经把它说成是世界的末了，有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对不对？因为你看主耶稣只是说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可是门徒的问法是说这些事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有没有？所以他们显然是已经把这个跟他们大概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圣殿都被拆毁，大概是世界末了了。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问问题，可是很可惜，这一次主耶稣的回来又是以上皆非。其实主没有这样回答，主分开给他们回答哈，因为这些事，主讲那些事，跟世界的末了是两回事。但这两件事是相关的，那个意义属灵的意义相关，所以主还是混杂在一起讲。但是他在回答的时候，其实在回答两件事。 因为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是什么时候应验的？不是世界的末了，是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我们相信呢，因为犹太人一直不接受福音，所以审判临到他们。那就当时的情况是，犹太人一直常常会政局不稳啊，因为犹太是罗马帝国手下那些各族里面啊最有意见的啊。虽然罗马已经很小心对待他们，还是经常会有叛乱或者什么事情发生。特别是因为派驻在罗马的那些巡捕啊，多半都不太懂民情。其实整个罗马帝国给犹太人很大的自由度。犹太人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他们有许多的规矩，就是跟罗马不太相合。可罗马给他们蛮大的宽限度。但是问题是，真正派驻在犹大的那些巡抚啊，哈，他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有智慧，他们就怕这些麻烦，所以他们常常做一些让犹太人非常生气的事情。比拉多啦，另外一些巡抚常常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像比拉多一起头去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得罪犹太人了。他一上任的时候就先不管犹太人注意什么，就用他那种权威的方式，用他在别的地方也许很有权威的方式做一些犹太人最讨厌的事情啊。所以一起头比拉多就是惹犹太人讨厌，还有其他巡抚也是这样。那到了主后66年左右，犹太人的那种反罗马的情绪已经来到一个非常高涨的地步，再加上一些事件的发生，后来就开始了一个叛乱。就开始了所谓的犹太战争哈，罗马就派了一个将军威斯帕先去，攻打犹大，后来就围困耶路撒冷，一共围了3年半左右哈。那在3年半中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耶路撒冷已经注定要失守了哈。可是那时候消息传来，这个尼罗死了哈，还有虽然元老院。立了别人做君王，可能快又出一些问题，所以元老院支持威斯帕先，就在攻打犹大的这个威斯帕先，继任皇帝，所以这个当然比攻打犹大重要多了。他就把工程的工作交给他儿子泰勒斯，不是圣经里面那个提多，名字也叫提多的，是他的儿子哈，提多将军，他就回去了，回去做皇帝去了。后来提多也接续他父亲做过皇帝啊，短短的皇帝，在这些罗马的皇帝里面，一般认为提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可是，最后我们通常都说耶路撒冷是被提多将军所攻打下来的。当他凯旋回去的时候，罗马特别会这个凯旋的将军会有许多游街，把仇敌奴隶变成奴隶，这个绑着绳子在那个得胜的将军的前面凯旋而归哈。那回去以后他就在罗马立了一个纪念碑，是一个凯旋门，不是巴黎那个凯旋门，小一点的凯旋门。那个凯旋门现在还立在罗马，去观光还可以看到提多凯旋门啊。那个凯旋门上面至少有一个东西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的，就是他在那边刻了一些他们战利品，包括一些奴隶啊，凯旋门都是这样哈啊，犹太人怎么样被他们俘虏了，另外他们掳获的战利品比较重要，他们会刻在上面，其中当然会刻一些圣殿的里面的器皿，其中包括金灯台。我们今天金灯台都通常都画成这个样子，有没有？但是因为许多凯旋门上面是那个样子，其实读出埃及记，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摩西所铸造的那个金灯台到底什么样子，因为那个叙述我们不是完全知道。可是因为提多显然他是真的拿到那个东西，他刻在他的凯旋门上面是差不多那个样子。当然提多的时代的圣殿的金灯台是不是所罗门，甚至是不是摩西时代的样子，我们也不确定了，但至少有这么一回事。我讲一点这个插曲让你轻松一下。所以一般相信是那个事件，就是神来审判犹太人，因为他们福音传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已经有40年的时间哈，所以他们40年是一个试验一个机会哈，他们没有听。 听从福音，所以审判临到他们，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城被攻破，那个当时是非常的凄惨啊。犹太史学家就是一个，主要的著作一个是犹太古史，一个就是犹太战争。犹太战争里面，引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的话说，从犹国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啊，用来形容那个是犹太战争最后城被攻破之前的苦难啊，应验1500年前借着摩西就已经讲了，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道，生命记28章里面讲到祝福跟咒诅的时候，如果不遵守神的道，会有以下的咒诅临到他们，其中有一样就是他们会被外邦人掳去啊。那他说到那个时候，柔弱的妇人要吃自己所生的孩子啊，就是形容那个苦难到那个地步。那个话后来始祖的按照字面应验在犹太战争的时代，这是就是约瑟法那个犹太史学家，因为他当时曾经做过当时犹太战争里面其中犹太军队的其中一个指挥官，只是后来他投降罗马人，犹太人不太喜欢他，可是他留给我们一些历史的资料，是我们今天的学者相当有兴趣的，因为他是跟主耶稣还有使徒们最靠近的时代的一个犹太的史学家哈，他写犹太战争有这些记载。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会有战争这些许多的事情，是在讲第一是在讲当时的犹太战争哈，我预言有说70年，他提到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啦，已经在城里的要出去到城外啊，在城外的乡下的不要进城啦，都表明因为要围困耶路撒冷嘛。据说当城快要被围困的时候，门徒们想起主耶稣讲的这些话，而且也有一些人奉主的名说预言，所以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全部都离开耶路撒冷。据说啦，这个当然很难完全的考证，可是据说当威斯帕先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城内的犹太人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基督徒了哈。那这个我们很难这样说，但是有可能或多或少主耶稣这些话是他们当时对他们有影响，所以他们都出城以后，他们没有一起被毁灭。那提多把城毁灭攻破以后，把犹太人分散到各地去，一直到主后1948年，他们才从各地回来的。啊，那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不是被掳吗？可是以后他们归回嘛哈。可是这一次他们再一次被分散到各地，一直到主后1948年，他们才得以在大批的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神应许之地上面了。所以这个是对犹太人的一个审判。那这里面有一些话是指的那个时候讲的。那今天很多人讲到末世，很喜欢用这里的话说，这里讲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有许多的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还有地震、饥荒、瘟疫，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有人说这是末世的现象。可是我读这一段经文哈，路加福音还写的比较没有多交代这个。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主耶稣不没有这样说啊，主耶稣没有说这是末世的现象。主说有这些事，可是末期还没有到，是这样说的。而且主还是说这些是什么灾难的起头。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4章，他没有说这个是好像末世最后的灾难，没有，他说这是灾难的起头。而且很有趣的是，主耶稣在那里讲的灾难用了一个字眼叫做生产之难、惨难，很有趣啊。别的地方灾难不一定用这个字，可是在那里主用了一个字眼说这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你读马太福音24章第8节吧，是吧？他说这是惨难的起头。这个中文小字有注明那个灾难是惨难。所以显然主不是要我们因着这些灾难只是想到主快要再来， 而是因着这些灾难呢、啊，我们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抓住主做什么呢？因为主的意思说，这些灾难是惨难，惨难有什么目的啊？生产嘛，是不是？对吧？生育是生命的传承，所以我很相信主的意思，就是这些灾难是有什么目的？要叫教会有生产的能力，要让教会能够有传福音见证的能力，对不对啊？我这样解释应该不会太牵强，了解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上一堂提过，教会历史多多的给我们说明，常常教会是在遇见这许多的灾难的时候，最有生产的能力，最有传福音见证的能力。所以像，基督徒也会遇见一些预言说到有灾难，他们就说要离开那个地方去躲避灾难。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也许有的人他们个别得到神的带领，这个我很尊重。可是如果统一的讲说这样去，要去保留语种，像当年台湾很多人是因为这样说要到国外来要保留语种，等到灾难过去回去传福音，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教会历史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有灾难临到，这些跑出去保留语种的，有一天回去谁清理啊？你了解吗？不要说教会了，就是世界上也一样。当台湾还在所谓白色恐怖的时代的时候，有一些人没有留在台湾跑出来，后来再回去，他们在台湾的政治上面不会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除非他们是已经经过很多逼迫，后来被这个反对党的当局送出去的，那就不一样。可如果他只是逃出去的回来，他们觉得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受过苦，你今天不会有多么被尊重的地位。我想在福音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主的做法常常是这样。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去经历苦难才会有生产的能力，可是如果是主安排的，我不觉得主一定带领我们逃避这些。那种时代主义其中一个我觉得不好的影响，就是教导百姓说，如果我们怎么样好信主跟随主，主就会救我们脱离这个灾难。我不觉得，我觉得，启示录讲到说，如果我们遵守他忍耐的道，他必保守我们在患难日保守我们。我觉得那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叫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仍然找到一个隐秘处，仍然能够蒙保守。而事实上，神是在灾难当中，一方面保守他的百姓，一方面使他们更有见证的能力。这个在圣经里面或者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清楚的例证啊。所以在这里写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建议诸位不要过度的用外在的现象来衡量主是不是快回来了。主很清楚的说，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说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你根本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生产灾难的起头。现在主要我们在那里更注意的是，我们怎么更多的跟随主，还有更多的成为福音的见证。然后他也提到，可能他们会遇见逼迫、患难，那你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也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话啊。可是在这里后来也提到一些话是要讲到主再来，因为门徒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事什么时候，一个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那主两方面的回答混杂在一起回答，因为这两方面还是有关系的，你怎么样面对那个灾难跟预备主再来是有关系的哈，而且地上的灾难，今天我遇见的灾难也是在预表在大审判当中的灾难，所以他最后还是提到主再来。至于把这个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说成是以色列复国，这个说法或许可以做参考，至少不是圣经很明确讲的话。可是时代主义的人把它说成非常的斩铁截钉，说就是指的这个说的，这里没有一处圣经很清楚讲说无花果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没有，圣经绝对没有一处这样讲。在旧约的先知书也说无花果树代表神的百姓，这是对的，他是在讲比喻的时候事实上他也用许多话，比方用这个那个橄榄树也曾经用来代表以色列人，葡萄树也曾经用来代表以色列人， 不是只有无花果树。所以在这里有可能其实只是在讲一个征兆，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芽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如果你们看见一些征兆也会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觉得主要是这样而已，注意把这个说成以色列复国，这是时代主义的说法。如果你也赞同这种说法，这个我没有功夫在这里讲，没有机会跟你辩论，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那可是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你就忍耐一下，姑且听我这样说好了。可是我想在这里最要紧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啊。其实就怎么样生活啦，大家谨慎，小心不要贪食醉酒，或者被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可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想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啊！至少我盼望，提出这样的观念，就是神允许我遇见的灾难，通常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做可以逃避这些灾难，神的福音只教导我们逃避神和羔羊的愤怒，只教导我们逃避将来末日大审判的灾难。我不认为圣经有什么经文教导我们逃避在地上的灾难，但是神有应许，如果我们找到在它里面的隐秘处，我们可以在这些灾难中得蒙保守。可基督徒的生命绝不是只有消极的得蒙保守，而是就在这些灾难当中，一方面我们得蒙保守，一方面呢，我们有生产的能力，能够经过惨难，能够更多的叫这个不能损害的生命传扬开来。那我已经讲过，无论圣经或者教育历史，都清楚的说明这件事，几乎没有例外的。每一个神最伟大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这种惨难的情况里面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时代主义的一个说法，我简单讲，有一个说我不同意的，就是说，听过这个对？如果信靠耶稣，有一天主再来，时代主义喜欢把东西拆成撕开哈。他那个主再来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在空中奥秘的再来，一个是真的再来。在空中奥秘的再来，就是地上不是大家都看见，可是那些得救的就被提了，留在地上就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赶快得救，到那一天才不用经历大灾难。可是圣经讲的大灾难叫惨难，那惨难一定是我们还要在地上才能够跳惨难的，对吧？然后他们说等到七年灾难过去了，主要真的再回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开始千禧年。可是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我认为圣经讲的灾难都是在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神借着这些炼金他的教会，叫世界上的人世人不信主的世人苏醒，叫福音能够传扬，然后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恩典的门要关闭，那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是进入永生的福乐里面，撇下了进到永远的黑暗当中，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就进入永世。这是我个人相信，如果你不同意，可能要在别的场合才有办法讨论这个大问题啊。OK， 那我们来讲到福音书最末了的一段，也就是最要紧的一段，是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啊，他怎么样被卖或审判？我们知道犹大卖主以后，主跟门徒是逾越节的宴席，在犹大卖主的同时，祭司长、文士这些本来神设立在那里是百姓宗教领袖的，他们要杀害神的儿子，连他自己的门徒都出卖他。可是马太曾经记载了，在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故事非常安慰主的心，就是玛利亚怎么样用香膏抹主，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啊。所以主说这是为我安葬之用的，我觉得那个很安慰主的心啊。后来事实上只有玛利亚高到主啊，因为后来你记得当 主耶稣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因为今天就安息日，妇女已经来不及告他，等到七日的头一日，安息日一过，清晨许多妇女殷勤一大早就带着香料想要去告某主，有没有告到啊？没有，主已经复活了，只有一个人做了这个服事，就是玛利亚。他当年被马大说成不热心服事的，可是他在最要紧的服事上面他却赶上了哈，所以整个道路就是这样。那他把那个一玉品的香膏就交在耶稣身上，你知道那个香膏卖30两银子，一定是很贵重的香膏，不是普通的香水。最近我在台北租了一个房子，发现那个原来主人养狗，哎呦，哇，那个房子啊，无论怎么样就是一直有那个味道啊，而且那个味道很重啊。好像做教会的副堂，要做学校的地方。后来有一个人教我一个方法，我觉得倒蛮好的。我们小时候有一种香水叫明星花露水，100块钱就买到一大罐啊，就把它撒在那里，后来发现真的有效啊，就是撒了又隔了一夜以后，那味道就除去了啊。可是玛利亚的香膏不是像那种明星花露水，这个瓶口大大的哈，可以这样全部就撒一撒，就一罐都全部撒光了。那种越名贵的香水口都很小，对不对啊？就是那个香膏啊，我猜想本来那种香膏是抹一点点而已，可是我猜想玛利亚要倒那个香膏的时候，她嫌那个口实在太小了，所以她就把玉瓶打破，好像所有香膏膏在耶稣身上。那我们爱主应该像这样，对不对啊？不要很吝啬，应该是全所有的亲近所有的。哇，那个门徒看了就很不舒服。根据约翰的记载是犹大带头感觉不舒服，所以这个可以周济许多穷人。约翰加了一个注解说那是因为他爱钱呐。可是其实其他福音书的作者讲的比较公正一点，说不止一个门徒这样说，不要。犹大失败了吧，什么罪都归在他身上。那无论怎么样，门徒认为这个，他说何用这样枉费呢？可是主耶稣称赞玛利亚，对不对？这两次啊，主有点偏心哈、啊。这个大家都认为玛利亚不对，可是两次主都称赞玛利亚，对不对啊？其实主不是偏心，这两次其实主都在表达福音里面很要紧的点。你若跟弟兄讲，对这件事情。对这个故事加了一个评语，我非常的赞同，非常的同意。他说这个就是福音的目的，门徒批评玛利亚用的话其实正是福音的目的，就是福音的目的就叫我们枉费一切为耶稣了。我们不应该很那个很功利主义的说我好像做什么要看着什么果效啊。当花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像玛利亚一样没有一点吝惜，没有觉得说这个不需要这样嘛哈、哦，主不用高他就已经很香了，哈、哦，何必这样枉费呢？可是真正爱主的人就不会管这个，对吗？你看那些父母爱孩子的时候，什么好东西都给他，连他没有不需要的都给他，有的时候是溺爱了哈、哦。可是我们爱主当然不会溺爱，不会过度的爱，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枉费一切为耶稣啊。明道中弟兄在。讲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最后一章他就讲福音的目的，就讲到这个，说福音的目的就是为耶稣枉费一切。接下去他们逾越节的宴席，主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面给他们讲最贴切的话，最窝心最感性的话。可是门徒跟玛利亚是很不一样，他们不能体会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心情，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那一天大概因为月姐的宴席，他们坐在人位置上的时候，我猜想他们在那里争论谁应该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那主虽然好像有点责备他们，可是用的语气显然是很软的语气哈。主用很感性的话给他们讲话，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我在磨练之中，22章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时候犹大出去卖什么呀？啊，好像还没有，主是在吃过逾越节晚餐以后才起来给门徒洗脚，不是吗？约翰告诉我们，对不对？他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不给他洗，记得吗？为什么？彼得忽然就谦卑起来了。他认为应该给主洗脚，可他并没有去给主洗脚。等到主洗脚，他又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我应该是我们服侍你才对。”他说这个意思啊。可是主跟他说，如果你不洗就跟我无份了。彼得已经跟主无份，那严重。他说那你不要只洗脚，连头都可以洗。彼得也不想一想，那个盆水刚刚洗过约翰的脚。你看那个性情凶人就是这样，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要不就这个极端，要不是那个极端。彼得就是这样，主说不需要了，主释放他一下，他可能一讲出来就后悔了。可是主释放他，主说不需要了，他说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当然这个有人认为有属灵的意思，好，我们洗澡就好像我们的救赎的工作哈。可是洗脚呢，就好像我们需要在已经得救的人需要再被洁净，像我们在讲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洁净的条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哈，我们在讲旷野历程提过，是那个洁净的条例，活水叫我们在世上有时候沾染一点污秽，就得到洁净。主洗脚有没有给犹大洗脚？有，很不容易，对不对？这个人要卖他，主还弯下腰给他洗脚。所以是在这个之后，犹大才去卖主。是在主应许要让他们坐在以色列宝座，坐在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后，他还去卖主。很可惜，对不对？后面主给彼得讲一段很重要的，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知死的信心，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都没有听过后面，听到后面的话，他只听到前面，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界也甘心哈，意思就是没有问题，撒旦怎么塞我都站得住。”主耶稣只好告诉他说：“你会不认我。”彼得说：“绝对不会。”发作启示的时候不会。后来他失败了，失败以后，我想他想起主的话，他出去痛哭，以后他成为能够兼顾他的众弟兄的人。路加记载了一个，只有他记载的事，就是，这个当主来到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而且他祷告到一个地步，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加因为要形容耶稣是人子，他在这一方面写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深入，而且有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不知道为什么约翰会知道，他们三个不是都跑去打盹睡着了吗？我猜这三个人里面比较喜欢约翰，大概比较好一点，也许他忽然醒过来看见的，我不知道。因为对不起啊，这是路加记的，我不晓得他是从谁听的，也许是约翰，也许是别人，我不晓得。无论怎么样，路加这样记载，是总是那三个门徒中间有一个这样讲嘛，因为没有别人在，除非是主复活又跟他们讲，我们不知道。可是主大概不会讲这件事，应该是他们看见的。也只有路加记载一件事，就是当彼得把大祭司的一个仆人耳朵砍掉以后，主耶稣再摸他把他治好。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又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因此醒悟过来？没有，继续卖主。这些人实在是很有意思啊。那主耶稣被捉拿以后，根据四本福音书里对照来看，他 他很可能六次被带到人的面前去受审问。第一次他们把他带到亚纳面前，就是当时的大祭司的岳父，他也做过大祭司，可是我讲过嘛，大祭司罗马只让他们一年一任的哈，就是一个人只能担任一年而已。所以虽然亚纳配下来，可是他显然比当时的大祭司还要有权柄啊，他是而且还有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所以他们先把他送到那里去，然后再送到该亚法那里，然后再送到公会的面前，第三次送到公会面前，公会等于定他死罪的啦。只不过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独立自主权，所以罗马不让他们有判死刑的能力。根据历史上的我们今天的了解，好像在这个之前不久罗马帝国才褫夺了犹太公会判犹太人死刑的权利，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它交到犹太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去。所以第四就交到比拉多面前，后来比拉多打太极拳，他不愿意担这个责任，就把他送到西律，因为那是过节的时候，平常西律的王宫是在该撒利亚，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因为是过月节的时候，怕百姓生乱，所以他们比较有重兵守在那里，西律本人也在那里，比拉多就趁势把耶稣推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啊，因为他很早就想听看看这个人，指望他行一个神迹，没想到耶稣一句话都不讲，西利就戏弄他一下，就把他送回给比拉多。路加给我们记载说，本来他们两个人原来是彼此为仇，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主耶稣连上十字架前都使人和睦哈。不过这个和睦不是好的事情，因为福音书好几次记载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利党的人同心合意要谋害耶稣。这三党从来不会同心合意，他们绝对是彼此对立的。当要陷害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同心合意。所以在送回比拉多面前，所以他一共六次被送到人的面前受审判。他从晚上克西马利他就没有睡觉，对不对？在经过这样送到六个地方，最后要定罪的时候，比拉多就把他交给人去鞭打。罗马的鞭子打下去都是有倒钩的，肉都掀起来，所以流许多的血，再加上荆棘冠冕。荆棘冠冕不是小小的荆棘啊，那个地方的荆棘都是有时候很长的，刺进去也流许多的血。那你看，一个人一整夜没有睡，被带到那么多地方，又被鞭打，又流许多的血，我想在他身上至少有两种感觉是很深刻的，一个是疼痛，是不是？另外一个是虚弱。而我觉得这两件事就正是我们会生病的最主要的两种感受，对不对？生病通常不是疼痛就是虚弱，这两件事情嘛，一切的痛苦哈，都包含在这里面。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聚会，不是我们教会，很多年前那一个毕业生团契，有一个弟兄就说他相信耶稣生过病，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疾病。我很少在一个聚会中反驳人，可是那一次我反驳他，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耶稣犯过罪谁能担当我们的罪？当然不是，所以耶稣没有犯过罪，可是圣经说他为我们不知罪的为我们尝了死味哈，他为我们尝到罪的刑罚，他并没有尝到罪，是吧？耶稣为我们尝过罪的刑罚，当然他也尝到罪的味道，就是神与他隔绝，可他并不是要去犯罪尝一尝才能，如果这样他不能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自己都要犯罪。我也相信如果他自己会生病，他就不能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没有生病，但是神使他借着这样一个经历有受鞭伤，所以他尝过类似疾病的味道，所以神使他担当我们的疾病。教会自古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当我们的主背着他的十字架上各个他的时候，通常钉十字架都是那些杀人越货的这些强盗，或者说身强力壮啊，所以当他们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要鞭打，免得在十字架上还生龙活虎的麻烦啊。 啊，而且让他们背着十字架去耗损他们的体力，这样等一下比较好处理，有点这种味道。可是我们的主不一样，这是教会自古以来一个美丽的传说，不是圣经记载的，就是当主背着十字架出来的时候，他曾经软弱，在路上跌倒。啊，这个传说有可能是因为圣经记载着，后来他们勉强一个乡下人，他大概上一路上来过节的一个西门，替主背十字架。这个西门，古利奈人的西门，有可能就是罗马书末了记载的那个鲁弗的父亲哈，因为那里，在我们是四卷福音书哪一卷提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跟鲁弗的父亲，那罗马书十六章保罗提到，鲁弗的母亲，他怎么讲？他说。罗马书十六章的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然后保罗加了一句很亲切的话，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有可能这个鲁弗就是这个西门的儿子。那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因为他想到这个人的父亲曾经为我们的主背十字架啊。那有可能借着那个背十字架，看起来很倒霉，对不对？像乡下人跑来这里过节，背他的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今天是荣耀的，是当时是一个死刑犯啊，就好像叫你去，去这个，帮忙把这个，绞刑的绳索套好，哈，这，不是很舒服的工作。可是那是神的恩典，很可能因为这样，这个西门因此被带到主的面前就得救了。以后显然他们一家在教会里面都是忠心的啊，有可能是。